Today 你要做什么
？Today 你要做虾米
？Today 因为做么该
？Today is a good day。
赶快跟我们一起
，Today 来读册。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Today 来读册，我是笑鱼。好，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书籍叫做《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哦。那在这本书当中，作者张敬仁就提到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吃惊哦，就是说台湾的害怕失败指数是世界第一 No.1， 我觉得好像不是什么太值得骄傲的事情。但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当我们在职场当中面对各种挑战，其实很多人不一定是说他能力做不到，而是卡在他内心有一个关卡一直过不去。尤其是对常常有严重不配得感的上班族呢，更容易感觉到痛苦哦。就算他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他仍然自己觉得会不配的那个成功哦。所以后来呢，就有一个冒牌者症候群来形容这样的人哦。那么在职场当中，我们要怎么克服这件事情呢？让我们来欢迎《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的作者张敬仁Jill 来到节目当中。嗨 Jill 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ll。
好， Jill 有很多的跨国工作经验哦。那现在呢是国际慈善策略顾问，那协助美国家族基金会管理国际捐款计划，也协助亚洲23国的非营利组织建立海外募款策略。大家听到这里就知道说，其实这个挑战肯定是大的。然后好巧 Jill 也是台湾人，台湾人的害怕失败指数那么高，其实我猜啊，可能或多或少有点完美主义。那对完美主义者来说呢，是怎么样去克服这种求完美的冒牌者心态呢？
嗯，因为我们都想把事情做好嘛，然后我觉得可能跟教育也有点关系吧。事实上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那个研究里面，它是针对学生，然后后来就发现说东亚文化里面，像是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啊、台湾啊，哇，这种害怕失败的指数都超高，就是我们可能都是80-90分，那远高于 OECD 的平均50几分这样子。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是就是赞扬成功，然后贬低失败，然后不鼓励尝试的一种教育形态，我觉得啦，相对的。
欸，那你有观察到美国人比较不害怕失败吗？在你自己的工作经验中，
我觉得他们就是不管怎样，他就是一阵乱鼓励耶，就是例如说，尤其是对小朋友，就是在学龄的小朋友来说，他知道这是一个学的过程，那越小他给你的鼓励就会越多。那譬如说你今天去画一个画，或者是做一个实验好了，你即使完全失败，那个画真的丑到不行，但是老师就会杀里挑金的想办法说，你这个颜色选得很好哦，你这个线条很漂亮哦，
哇
所以就是你，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美国真的比较常碰到那种自信心爆棚的人，但是在台湾我们就是温良恭俭让嘛，大家都觉得说你太过自信就显得自大，所以大家最好谦卑一点，谦虚一点，然后不会说自己有多好。那可能从小也是缺乏这种乱鼓励一通的环境，所以我们就会一直觉得说，哦，我可能还有要再进步的空间，我今天考了88分，表示我有12分不够，我下次呢要把那12分补回来，这样。
我觉得真的是好还要更好的这个心情在东方普遍是有的，欸，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哦，你看我们这两集下来讲了多少的谚语，真的都是这种鼓励你追求进步。
对，有一次我跟那个台大的叶秉成老师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其实看到很多家长啊，是很怕说你去鼓励小孩之后，小孩就会骄傲，会自满，
对，
然后就会不求长进，就觉得我今天这样就够了所以台湾的家长好像就是真的比起美国文化里面比较没有那么着重在鼓励孩子。
真的，因为你知道其实在我们这种新一辈的父母啊，其实比较多想要改变这个教育方式嘛，所以我们比较相对比较容易鼓励孩子。那有一天呢，就是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就是就昨天的事情，我女儿就跟我说，妈妈，我真的有时候很讨厌上帝耶。我说，哦，什么事让你讨厌上帝呢？上帝为什么要把我造得这么十全十美呢？我就想反驳呛他，那我就忍下来说，哦，上帝可能会觉得他很无辜，把你造得十全十美也要被你骂。
好棒哦，
就是我就觉得，哦，好特别的小孩，
哦，
虽然是我自己养出来的。对啊，但是我觉得确实就像老师刚才叶秉成老师说的，就是台湾的父母 普遍会有这种心情，我觉得包含在大人的世界里面，他会觉得、欸、你要很谦虚嘛，我们刚刚就有说温良恭俭让，你觉得谦虚跟贬低自己那个分界点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他其实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认知，对，就是其实谦虚通常表现出来的方法，这个是那个心理师洪仲卿老师他跟我说的、嗯、他是说谦虚其实表现在关怀他人的感受上面，但是谦虚的人不一定要贬低自己，对，你可以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做得好，或者是我的努力，或者是我的才能而做到的，但是我在表达的时候因为不想要太伤害别人，所以我会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表达、嗯、但是那不表示说我觉得我自己不配这一切，因为确实是我努力得到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建立在对自己价值感的认识，觉不觉得你自己有这个价值。
哎，那觉得你对自己的价值感也是后来慢慢建立的吗？还是说在开始追寻这个原因之后建立的？
我觉得我自己的价值感没有很健康啊、
哦、
我现
现在还是在冒牌者啊
Steal
吗？
对啊，
真的、哦、
对啊，就是你不管工作上怎么样，或者是像写书是我的副业嘛，副业上怎么样、嗯、我都会觉得说天哪，我是不是把我这一辈子的阴德都说哈了才有办法卖书然后又在想说这些人买书买回去他们会不会看一看，然后就觉得说真是本烂书，然后就是
真的、哦、
就是无止境的小剧场会这样子想。
那通常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下一题，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种长期的过程，以及当面对重大事件，比方说你要上台简报了，你要对下台下演讲了，就会有这种急性发作期。哦，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两种阶段会有点不一样啦。你对长期一直在过敏的人的医疗方式跟急性发作的医疗方式就不一样，你觉得各自可能有哪些可以应对的方法？
我想分享一个我前阵子的例子，就是我去年的时候被邀请去日本做巡回的演讲、嗯、就是因为上一本书的关系，然后那个是一个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行程，那因为我已经疫情以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出国了，他们帮我排了非常满的行程，又要演讲啊，然后一天要接受7个小时的访问啊，
哇，
就是我怎么看都觉得说这里面一定有会出错的地方，而且我根本就做不到，我人生中从来没有一天讲话7个小时过，而且是接受访问，然后还要就是上录影节目啊那些的，然后又是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所以我非常就是我越看越焦虑，然后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子，你就不去想还好，你一想就觉得你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失败。然后终于呢在去日本的前3天我整个就崩溃了我就觉得说我做不到了，我真的不要去了，我可以假装肚子痛或者是我确诊之类的吗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一定会失败。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急性期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找了一个我的好朋友，那个好朋友我就传讯息给他，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就说其实我知道你这种状况，然后你只是你很努力，但是你也不想让人家看到你努力的样子，但是我知道你很努力，所以你不会有问题的，你应该反而更应该好好享受这一趟的旅程，因为这个是很难得的经验。哦，然后我听到这段话我就觉得说哦，真的是有人这么了解我，我就觉得整个心就放下来的，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来享受一下好了、
嗯、
对，所以急性期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你如果说有一个朋友、
嗯、
或者是不管是你的家人啊或者是什么邻居主管，其实都可以有一个真的人可以迅速的把你拉回来，就跟你讲说、嗯、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你害怕的只是你想象的恐惧。
嗯，
对，那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很有用。
嗯，
嗯，那比较长期的话呢，我觉得平常我们就可以去储备一些自己的武器库，把自己的武器库壮大起来。那个武器库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你每一件小小的觉得自己做得不错的事情就要把它好好的记录下来。
嗯，
比如说老板叫我去找一个礼盒送给大家，那我就经过多方的搜寻之后我找到了一个，诶，好像客户都蛮喜欢的，那这个赶快记下来。
哦， 嗯，连这么微小的事都要记下来
哦，超微小的都要记下来，或者是说我是老板的助理，每天要帮他泡茶，然后老板今天说我这个茶的温度刚刚好，哦，赶快记下来。就是我觉得透过这样子，不能放在心里哦，一定要记下来。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你很具体的了解到哪一些事情你是做得好的。那你放在心里的话你就会忘记嘛，
哦，
只会有个大概的感觉，嗯，对。但是如果你把它都记下来，你可以做到的事情，你真正做到的事情，然后你受到称赞的事情，你觉得感觉好的事情，都把它写下来的话，这个就是你的武器库，
嗯，
那当你觉得有一些自我怀疑或者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刻呢，把那些赶快翻出来，然后你看一看，你就会知道说，欸，其实我们之所以会自我怀疑，之所以会觉得自己不够好，都是因为我们在看自己没有的东西，
嗯，
而不是看自己有的东西，
嗯，
所以透过那些看你自己做得好的部分，其实可以 去消弭一些心中的杂音。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平常就要培养的一件事情。不过急性发作其实说像刚刚就有提到的，你可以找一个朋友，哦，来分享一下，最好这个朋友是够了解你，然后而且能够承接住你的情绪的。有可能比方说你也是可以找心理咨商师，哦，也可以哦。总之就是用你 OK 的方式去应对它。不过我觉得对于冒牌者来说比较痛苦，就是说在尤其是内向者，哦，在这个大家都讲求要品牌行销的时代啊，当时说你人人都是品牌，你就是要行销自己。比方说你去面试，你总不能跟老板说，哎，我就是不太好。你总不能这样吧，对不对，哦
嗯，
所以在这种必须得行销自己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去过那个心灵的关卡呢？
嗯，我觉得其实行销有分很多不同的层面，像孝瑜刚刚讲到说，如果你要在比如说社群媒体上啊，或者是在一个公众的场合讲自己，跟在面试的时候讲自己，可能那个程度可能又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不管是在什么程度，我觉得冒牌者我们可以用一些以事实为基础的方法，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好意思称赞自己，或者是觉得说，哎，这个可能也有很多人这样，很多人做得到，也不是我自己的功劳。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就讲我们自己觉得舒服的那一部分就好。这个我是从我美国的经纪人那边学到的。我美国经纪人他就是帮一个书的作家行销，然后最后那个书还有那位作者就是上了 New York Times 的畅销排行榜第一名。然后呢，我的经纪人是怎么描述这件事情呢？他说，哦，那本书上了畅销排行榜第一名，然后这是我的客户，在某一些部分，就是比如说 A 跟 B 的这个部分，我帮他很多，但是我不能说这全部都是我的功劳。像这种方法，你就可以比较平铺直述的去讲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不是说，哦，他之所以成为第一名，全都是我的功劳。这样子我们会觉得，这个就不是事实。然后也不用说，哎，那个都是大家一起的功劳，然后我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这样又好像太贬低自己了。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拿捏一下那个中间的分寸。
我觉得我是从旧的这个书上看到这一段故事，也在思考我自己怎么去应对别人。有时候别人给我称赞的时候，都说没有，我就是小小螺丝钉这样。
对，我们都会这样。对啊，
对。然后但是就会觉得说，只是你知道这个长期下来就会有个反效果，就是别人就会觉得说，那你是不是真的那么没有能力，
你就是螺丝钉。
对，我就不是啊。就是你知道会有很多很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又觉得很害怕别人过度的称赞，然后二方面但又很怕别人真是过度的贬低。
对，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自己不讲的话，其实就是把那个话语权留给别人了。
哦，没错。
对，就是要让别人去判断，所以与其这样，我们干脆就是自己讲。
嗯，
而且很多事情啊，就是不一定是你自己一个人做的没有错，但是并不代表你在中间没有贡献。
嗯，
你可以换一个方法讲说，哦，这个专案之所以很成功，都是因为这个 B 和 C 团队的帮忙，然后在我们这个 A 团队的统合之下，我们达到这样子的结果。
嗯，
对，这样子就是让人家也知道你自己在其中是什么样子的角色，就是 也不会太夸张，也不会太贬低。
对，所以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这本书说明的超棒的。不过因为其实在我们前面第一集的时候谈到就是设定目标这件事情啊，我记得我做了业务工作就是一年，算表现很突出，可是呢我第二年我就落跑了。因为我就觉得就是你知道业绩目标只会一直往上提高，欸，你一年你达到了比方说100万好了， 然后明天说，老板说，再加个10%，然后再加个10%，就觉得哇，赛道都看不到终点站呐、
啊，
对呀、啊。那我做到60岁，我的目标是提升了多少100%吗？天哪，我做不到哎、欸！
我跟你讲，老板都会这样。老板都会这样，我之前问过我的老板，他就说，他就举了一个他在商场上面看到的例子，他就说有一个老板就是刚开始要求人家成长10%，然后呢那个人就是做不到，可是后来还是成长了5%，可是事实上老板只希望他成长3%，他就用这种方法。
为什么要这样？可是我就具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老板其实都会希望是成长的，当然了、啊，因为老板对老板你背负着经营压力跟那么多员工的生计，你当然会希望他的业绩是成长的。不过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调和的办法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跟老板去沟通，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方法是你可以设一个 range，比如说我目标定在成长3%到5%，这样你就不会觉得说我如果没有达到哪一个东西我就是失败，然后反之就是成功，这样子就是给自己多一点弹性。那第二个呢，是在定目标的过程中呢，我们现在很多都是用 OKR， 就是整个团队是参与一起共同来制定这样子的目标的，这样子其实也会让所有人有更多的掌控性。然后还有加上我们之前有谈到的嘛，过程导向的目标制定，然后还有复合式的目标制定，其实都会让我们从那个一翻两瞪眼的那种状况里面松绑。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工作者或者是主管，其实都蛮需要学习我觉得定目标这件事情啦。包括很多人在你知道每一年定新目标的时候，大家最喜欢新年新目标嘛，但每次定完都会觉得很沮丧，因为就觉得做不到，
做不到。
对，或者是定了发现年末真的没做到，类似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具有的这个方法不止在职场上，就是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是可以用的。比方说你减肥你要减10公斤，但是你就可以设一个 range 嘛，你不一定要10公斤那么硬的数字，你可以5到10公斤或者用趴数来看。好，那不过如果冒牌者是主管的话，刚好具有一次主管嘛，就是管理很多跨国团队，你觉得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去管理团队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因为我在管理团队的时候我就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呢又想说啊，我是主管，我拿的钱比人家多，然后我还要假装成一副我好像真的比较厉害的样子，可是我没有，所以我就一直在这种就是里外不是人之中纠结，就是一方面又要演出来好像比较能干的样子，可是一方面又深深觉得自己根本不是这样。那我后来看到那个 Brown 他的一本书，他是在讲说其实展现脆弱可以增加团队间的信任，还有促进团队成员之间有意义的连结，然后我才想到说哦，所以我不是一直一定都要这样子假装成很厉害很坚强的样子。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适时的展现脆弱可以展现出一个讯息，就是说其实我不完美，所以大家也不用是完美的。我觉得这样子反而让大家拉到一个比较同心协力的基线，然后就想说反正大家都不完美嘛，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努力。那至于具体的做法有哪些呢？其实我觉得三个啊，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定期的 one on one， 就是定期的一对一的对谈，其实是证实有帮助的。就是说透过沟通啊分享，比如说你是主管，你自己有冒牌者经验，你就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状况之下，你也可以跟你的团队成员沟通说，其实我也是这样，我以前是这样，我现在也还是这样，那我们可以怎么做，这样子，那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回馈。通常在一对一的状况之下，大家会觉得比较安全，也比较容易去分享。那第二个呢，就是鼓励成长心态，这个大家可能都已经讲过了，但是很多时候在团队啊，我们不管是定目标的方式，或者是我们在执行目标的过程中，对失败这件事情，或者是对尝试这件事情，其实有的弹性没有那么大。那怎么样在组织里面鼓励成长心态呢？就是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你现在不好不等于你永远不好，你现在不会不等于永远不会。那具体来说，可能就是 我们身为一个主管在有面对一个目标或者是挑战的时候，就跟他们说，那你就去试试看啊，有新的方法就去试试看啊，诶，有一个新的工具我们来做做看啊，就真的就是做做看而已，不要期待说这个工具或者是新的方法会带来什么实质上的效果。透过这样子鼓励成长心态，其实就可以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主管的作风它是比较有弹性的，而且尝试是没有关系的。再来最后呢，就是我觉得给更多的自主性吧。其实我觉得很多冒牌者啊，他展现出来的一种面向就是他需要高度的控制，特别是像完美主义者类型的，他们会觉得说这个过程不对，然后这个细节不对，最后导致结果不对，他就会非常的不安，然后最后就会觉得说啊，干脆我自己来做就好了。那即使是有人帮他一起做，他也是很微观管理，希望说每一步他都紧盯着。但是这样子在团队成员缺乏自主性的状况之下呢，其实反而会让他们也变成冒牌者，会觉得说啊，一定是我的能力不好，头脑不好，所以老板每一个都叫我一步一步的怎么做。
嗯，
对。那所以我觉得为了让自己好一点，也让大家觉得好一点，我觉得其实可以把自己这个标准松绑一点，然后给予团队成员更多的自主性，让他们做决定，让他们做尝试，然后让他们自己去把一件事情想办法做到。
嗯，
这样子我觉得会是有帮助的。
就是说团队当中如果冒牌者的话，可以用这三个方法帮助他们。不过我蛮好奇，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冒牌者很矛盾的，就是他很需要外在的鼓励，可是一方面又不希望太被鼓励，所以如果你的团队当中有冒牌者员工，职场能力也其实也真的不错，那主管到底要怎么样适当的鼓励呢？
我觉得可以给具体的赞美。就是你知道冒牌者，我们就是受到赞美都会想说这是假的，然后或者是我一定是运气好才会得到这个赞美。但是身为一个主管，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事情弄得很具体，就是比如说哦，这个专案成功了，因为你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帮助我们团队有了这样子的发展。
哦，确实确实，欸，就是觉得说，啊，主管是真的有看到，不是为了称赞而称赞。但我觉得这种真实的称赞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
嗯，而且我觉得这样子的方法其实也会对他的自我认知有一点帮助。
嗯，
就是与其说你称赞他一个整体的状况，比如说你这个案子做得很好，你不如跟他讲说你哪边做得好，这样子他就可以保持那些部分，然后其他的他可能会自己会去想，但是至少知道说这三件事情是我做得好的，我不用改，反而我以后要保持这些。
好，所以我觉得这些方法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不过因为我刚刚其实内心在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过去有段时间很流行后设任职，他会邀请你就是每天可以写下一行日记，透过那一行日记呢，可以有点类似像自我检讨这样子。那我曾经有很认真写了大概快要半年吧，后来我真的写不下去，因为我觉得每天都看自己不好，这种痛苦，我已经觉得自己不够好，还好就每天在检讨，我就觉得哦，哇，我真的不行哎。但是我就可以反过来，就是说你可以去像刚刚说的，主管帮你看到你具体哪边做得好，其实你也可以去看到自己具体哪边做得好，就是像刚刚就有提到的，你要把你的武器军火库要壮大它。好，那最后就有没有什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看自己有的东西，看自己好的东西。那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王永福老师，他有帮我写推荐序。他前几天跟我讲了一件事情，我很惊讶，就是说他每天都有写日记，然后那个日记就是只有，就像刚刚小雨说的，就是只有一行，但是就是写他自己感觉好的事情，还不是自己做得好的，是感觉好的。譬如说今天天气很好，然后就写下来了，然后我真的超惊讶的，我想说天气很好，这个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既没有付出努力，然后这也不是因为你而造成的。他说那有什么关系，我就写下来啊，然后我明年再看到，我就想到此时此刻的好心情，我就觉得很好。
哦，不错耶。
哦，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为什么会没有这种冒牌者经验，就是因为他一直在看这些好的，不管跟他有没有关系，他就是写下来，他还给我翻给我看，
好酷哦。
对，所以我想说这个或许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试试看的方法，把你觉得好的事情不一定要跟你有关系不一定要是你造成或者是 你努力的，就是让你觉得好的事情就写下来。
真的今天一路上都是绿灯，哇心情超好没有塞车哇，所以你看其实像我们这样聊一聊会觉得其实冒牌者虽然有时候好像被困在自己的某些心理关卡当中，可是其实可以解套的方法还是挺多的，好，可以帮助很多的，不管你是冒牌者的主管、冒牌者的上班族、冒牌者的妈妈、好，冒牌者的什么样角色，你都可以在这当中你找到可以突破关卡的方法，好，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作者张敬仁Jill来到节目当中，谢谢Jill。
谢谢小雨，谢谢大家。
听完 Podcast 节目有好多话想分享，想要提问却无处可去吗？别烦恼了，现在只要点击资讯栏下方的 Discord 社群平台连结，输入昵称就可以立刻问问题与主持人互动哦，让我们一起在学习的路上不孤单，等你来加入。